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看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面的大福或者主写信给次个教会，最后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叫老底家，可能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教会。假如我们在教已经信主了一段时间，很大可能已经听过这段经文的教导。那今天我们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老底家的教会的出名，不光只是它是最后一封信，就好像一个英语所说的 finale， 最后一个总结的一封信之外的，还有老底家教会对它的形容常常被用在教会里面。是的，那句就是也不冷也不热。很多时候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说劝勉弟兄姐妹要不要不冷不热，但其实不冷不热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就很热啊。很多时候我们听见有人这解释，就是热是代表热心的爱主，就好像有很多弟兄姐妹啊不断的侍奉，很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夜深的全福音很热的。冷就代表了属灵生命就濒临死亡的状态，甚至是已经去到就不信。不冷不热就代表有些基督徒他虚有其表啊，外表是个好的基督徒，但没有基督徒的实质，他跟世俗的人是一样，一方面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但另外一方面的行为就很败坏，成为其他还没有信的人这个绊脚石。因此耶稣基督宁愿他冷或者热，最好就是热，就热心的爱他，或者是冷，就完全的不是离开就算了。这个是我们一般来说听到的一个解释这段经文。当我们是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面对一些问题，就是跟圣经里面其他的一些记载呢是有冲突的。就好像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彼得先生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有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他不是单言，乃是欢迎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人人悔改。我们的主是但愿人人悔改，他不可能想我们是冷的，对吗？然后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更清楚的说，人的工程越被笑了，他就受亏损，自己却越得救，虽然得救应像在火里经过一样。那时候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或里面的人这么败坏，这么没有基督徒的体统，但最后这个经文说他们还会得救。所以不冷不热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我就看在初期教会解释这段经文呢，很少就是说不冷不热代表了一些不热心的基督徒，没有看见过。所以会不会有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这段经文呢？今天我们就从另外角度来看，就是从一个历史跟地理背景来看老底家教会的问题，然后就看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第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老底家教会，这是个失落了一个应该正常教会有功能的一个教会。那十五节里面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行为这个字也代表了功能、工作的意思，所以可能他们是在工作功能方面出现了问题。然后每一次的七封信，我们要留意怎么形容我们复活的主，每一次都不同。那个不同之处就是刚刚回应当时教会的问题。老孟看是什么形容我们的主？他说那位阿门的上帝。什么叫阿门的上帝？就是以赛亚书，我已经放在这里让大家看六十五章，就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必蒙真实的神的真实这个字就是阿门啊，阿门是一个希伯来字啊，就是这个字，意思就是说忠诚的、忠实的，啊，说过的话一定算数的。然后他也忠诚在他所教训的事情上面， 就是在旧约里面，就是那一位守约是慈爱的上帝，就是阿门的上帝。然后跟着再形容就是诚实、诚信、正直、见证人。而这个好像是重复了前面所说的，对吧？就都是讲到要有诚信啊、诚实，但我们要留意见证。为什么特意要讲见证这个字呢？见证这个字很有意思，因为那个字的希腊字的字根跟另外一个字很相似。那个字是什么？就是顺道者。这个见证就是顺道的意思。所以这就是指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以自己的生命来完成他的责任。所以这个我们看见的复活的主，他是真真实实的，然后他是透过他的生命，他透过他的生命来完成他的责任啊，成为顺道者，成为上帝的见证。这样一位主刚好跟这个老底家教会成为刚强烈的对比。这个老底家教会他失去了他的功能，他不忠心，跟这个忠心见证的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很大的对比。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个不冷不热是什么意思了，是他在功能方面出现的问题。那我们要看看当时的一个地理背景啊，在小亚细亚的地方的时候呢，有一个我们叫Lycus Valley， 就是叫莱克斯河谷。这个河谷呢，就主要是石灰岩所形成的啊。里面有三个城市，有一个我们很熟的叫哥罗西啊，因为保罗写一封信给哥罗西书啊。但另外两个呢，他们两个，一个叫老底加，另外一个叫西里波利。三个就好像三角形一样在那个地方。所以当这封信写给在小亚细亚的教会，他们知道使徒约翰是讲的是什么啊，就是这三个地方。那西里波里呢，有很出名的婚泉，这当时来说呢，成为一个医治的一个中心，很多人有病啦、啊、有风湿啊，有肠胃病啊，就会特意去到西里波里这个地方啊，真正那个温泉它就会好的。那另外哥罗西呢，就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这不是温泉，是个清泉，一股清泉。这个清泉呢，就把很多人在长途的旅游当中感觉很疲倦的时候，能够停在哥罗西喝一口这个清凉的水，使他疲倦的身体，使他的精神体力给恢复了再上路。但很可惜，在西里波里的混泉的热水慢慢流过了这个莱克斯的河谷的时候了，因为那河谷主要是石灰岩，所以这热水加石灰岩，假如我们那化学的，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它就会变成一个新的，我们叫石灰水，就现在我们石灰水啊。所以当这个哥罗西的当它流到哥罗西的时候，中间哥罗西的清泉又流过来，温泉流过来，刚好在老底家的时候就成全了一个温温暖暖的不冷不热的水。但这个水呢，就充满了石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石灰水，但我告诉你，苦的。然后当时的石灰水还有一个功用，就是用来做吹吐剂，只要你吃得太饱了或者中了毒了，你可以喝这石灰水，你就会吐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什么，这个不冷不热的水就变成了石灰水，那么石灰水一喝进口里面，你就会把它吐出去。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主说你们也不冷也不热，我倒不如把你吐出去，是从这个地理的背景让我们看见。然后这个冷这个字呢，其实在新约圣经只出现两次，第一次在这儿，另外一次就出在马太福音第10章42节， 就是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真不得不得赏赐。所以这杯凉水是代表什么？代表帮助跟服侍。所以不冷不热的时候，就是说教会现在已经失去了很重要的功能，一个温就是热水的功能，就是一个医治的功能，另外功能就是凉水给人帮助给人更新的功能失去。因为教会失去这个功能的时候，他还可以做什么？教会应该是一个地方，当有受伤的人进来的时候，他的生命会被医治，让他有一个被痊愈的生命继续的活下去。教会也是一个地方，让那些在人生的路上走得很疲倦，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更新，让他们停一停，歇一歇，然后再往前边走他人生路的地方。教会的功能就是这样，但很可惜，这个老底家教会已经没有这个功能，他只好像不冷不热的一些温水要被吐出去。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有点像老底家，已经慢慢慢慢失去了这两个教会很重要正常的功能？我做了大概10年的海外留学生的工作，我看见很多很多大学生，他们因为他们原生家庭对他们的伤害，让他们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很多时候我发觉他们在团契里面啊，人跟人之间产生矛盾，甚至一起侍奉的时候就看见一些不好的一些性格就出来。然后我深入的去了解一下，很多就出自他的原生家庭里面所发生的问题。因为他们应该是80年代90年代在香港出生，然后当时香港的经济是起飞的时候，很多父母就用很多时间放在工作上面，让小孩没人管，就找一些外佣，就是保姆来照顾。这些保姆呢，就讲一些不太纯正的英语的啊，最初的时候主要是菲律宾。所以他们是菲律宾，我常说他们是菲律宾女佣照顾长大的一代，没有父母的照顾。再加上因为当时香港的经济起飞，所以每个人在工作上面很大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那同一个时间也让他们的时间精神体力全都放在工作上面，便没有时间再放在家庭里面。很多80、90年代是突然间一个很大的转变，在香港离婚率高了很厉害，突然间从60、70年代基本上没有听过有人离婚，到80、90年代差不多每一个地方都有听见离婚。但现在到我们今天可能已经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他们就是从这些原生家庭里面受伤害来到教会，他们带着他们的伤害进了教会里面。作为牧者，我可以做的就尽量的给他们生活上面的帮助，帮他们找房子啊，他们读书的事我去跟他们学校讲，他们男女关系去的事我去帮助他们，透过上帝的话语去医治改变他们的人生。我们第一代做所服侍的留学生现在已经大概五十多岁，我们看见他们有些已经找不到他们去了什么地方，但有一些还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生活，其中有两个现在在 Melbourne 做的传道人。教会的功能就是要帮助医治这方面的。然后我还有一个主要侍奉，就是弟兄的侍奉。所以在我家里面，我们星期五晚上有个弟兄的祷告会，大概10年时间。这个祷告会很奇怪的啊，就主要就是弟兄呢，在那个地方是一个我们说的安全地带，就是讲什么也可以的。 但有个很奇怪的现状，就是很多不同的人会出现的，古古怪怪的人出现那段时间，古古怪怪的离开。所以我就当时我们就打开门，我们欢迎他。最令我深刻的印象的，就是有一个大概40岁的一个男人，他是朋友介绍来的，他还没有信主了。我们不理他，你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你来啊，我们就查经啊，查经祷告啊，我们就聊我们的人生各方面。他戴了一件一顶帽子啊，把头发遮住，然后他眼睛我看见很大的两个，很像有血那个圈啊。一看，我以前在癌症病房里面做，一看我知道他是个癌症的病人，他有血癌，但我们没有说太多啊，但他很累，他很累，他在坐在那听我们在查经，他发表小小的意见，然后他后来他又说啊，他感觉很累，因为他正在接受治疗很累，啊，然后他也是不知道明天如何，他小孩很小，40多岁。移民到Melbourne， 他感觉很累，很累啊！他出现了几次，就我们再见不了他啊！我们继续的为他祷告啊，就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他。直到有一次我去 Melbourne 的神学院教书啊，突然间他就坐在前面，他还做了班长，以后他做了传道人，然后我们在聊。当时他在我家的时候，他说他当时的人生很疲倦，已经去到一个点，他想放弃，感觉没有意思，不是为了他的小孩，他不会撑下去。但他说，那只是他到我们这个群体里面，他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没有压力，很轻松。然后其他弟兄也没有问，哎，你的情况怎么样？不问，就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让他可以歇一歇，让他可以不再整天想着他的病。教会应该是一股清泉，让一些人在他们人生的旅途上面，他感觉疲倦，甚至要放弃，甚至迷失了方向的人，让他可以透过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跟他话语的真实，让他们的人生再次被改变更新。所以弟兄姐妹，教会应该有的功能就是好像热水一样，就是那个混泉，医治心灵创伤的人，也像是一股清泉，能更新那些在人生旅途疲倦的人。但这个教会，老底家教会，它失去了这两样的功能，所以我们主就把它吐出去。这个也成为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教会有没有失去了这两个重要功能。第二方面，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是本相可怜的教会。其实那时候我们要分清楚一样，就是这两个不同的点，一个叫真实，一个叫现实。现实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说，就是我们所看见的东西啊，现在所看见的东西，一个 person， 我们看见什么就是什么。但真实是什么？真实是英语来说就是 reality， 那个是不会变，永远就存在。但很多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只是表面真实的，这个会改变受到环境我们个人所改变的一个现实，但我们看不出这事情背后的真实。那现实，老底家教会是个怎么样的教会呢？老底家是一个商业跟交通一个很重要位置的，它也是弗吕加省的一个首都，所以想想啊，是个首都啊，不像我们 Canberra， 就 Canberra 就 Bush Capital 嘛，什么没有。但当时在小亚细亚的省里面的首都，就是所有商业、交通、军事最重要的一点。然后他们在莱克斯平原，而这平原的土壤是肥沃的， 所以农业畜牧业很发达的，特别他们出名，有个很出名的，有个黑色的羊毛，黑羊毛 Chimita， 那个是一个很珍贵的，当时当地的最最珍贵的，有点像我们今天的 Cashmere 那类型的，很出名的黑色的羊毛，所以这些东西全都在老底家呢，这作为一个集散的一个中心。然后他也有个很出名的医学院，特别是以去生产的一种眼药，就是整个小亚细亚都最出名的一个地方。所以老底家的现实，它是一个富裕的一个城市，那它的富裕可以在主后60年我们可以看见它一个大地震，它可以完全不通过罗马的支援自己给重建起来的啊，所以他是个很有钱的。所以第17节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财了，一样不去，这是现实，这是他们所看见的。但真实是什么呢？真实就是他们的属灵的景况受到社会环境的污染，与旁边的人认同。老底家的信徒跟其他人一样，以为物质的荣有就可以成为他们人生的安全保障，他以为自己已经很好，一无所缺，但就是那个证实就是他们失去了教会的使命，他们专心以追逐财富享受生活成为他们人生的方向，成为他们人生的位置，他们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东西，其实也指出他在属灵方面的真实，就是他是困苦的，困苦可怜贫穷，这个他们属灵的景况刚好对应他们现实里面他们很富有，因为他们在属灵方面他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的，他们已经再没有能力作为一个明亮的灯台发挥教会医治跟更新的功能，他们只看见眼前的现实，看不见属灵的真实，所以他们是瞎眼的。他们有全小亚细亚最好的眼药，但他们的属灵的眼睛，他们是瞎眼的。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很好，他们只停留在安日的生活的慰藉上面，他们跟社会同化，他们犯上同一样的罪，他们不义。他们在上帝面前在审判的时候，他们是赤身露体，赤身露体的意思就是他们是可耻的，他们逃避不了上帝的审判，这就是老底家教会的真实的 reality。 我就发觉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教会，其实因为我侍奉的缘故，我去过很多不同的教会，我们大部分的华人教会都是一些专业的或者中产的人士啊，所以变成了有一些专业跟中产的人的一些特色。我也可以说其实我也是从这个背景来，对吗？我有专业，我也是中产啊，我不是很贫穷，但不等于教会就等于一定很好。我发觉很多教会有本身存在的很多问题，他们有知识，也都有资源，但确实失去了教会重要的使命。很多时候当我们是同一个背景的人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是中产专业的背景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所聊到的一些重要的我们关心的话题跟外面的人其实没有什么分别，想想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所聊的跟外面一样，我在教会里面我听到的跟在外面是一样，在我们的专业上面，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往前面去爬，我们尽量的去存着很多的财富，让我们的人生有保障，让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的 superannuation 的数字，让我们可以专心的去生活下去。 他们忘记了教会重要的使命，不是要我们专注于今生所看见的。教会的使命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去。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相同的人在一处的时候，我们所讲的话，但不经意的，其实我们可能令到一些不是我们阶层的一些弟兄姐妹引起了不安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好像当我们一起聊啊，在工作上面呢，啊，我老板是怎么样不好啊，然后就是哎，我其实还有一个机会啊，但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呢， 啊说英语也有口音啊，所以我没有这个机会，我们讲这东西。但突然间我们发觉在中间有些人不说话，是什么呢？可能呢是弟兄或者姐妹，他根本找不到工作，他还在彷徨当中。但我们在他面前就讲这话，我完全没有一个敏感的心，没有一个与人同行的心，没有一个做谦卑人的心。这个也是我自己要反省的，啊，因为我的背景我不会选择，我的背景是个专业的，我背景是个中产的，我背景是一个神学院的老师，这个我改变不了，但不等于我不可以与那些跟我不同背景的弟兄姐妹同行。当上一次的金融海啸的时候，我以前服侍的教会很多弟兄失去了工作，啊，突然有一个就是公司关了，有一些就整个部门都没有了，啊，在那段时间教会的气氛是很低沉。我已经在 Canberra， 有一个弟兄特别在我心里面，啊，因为他太太是家庭主妇，他有几个小孩，他一个人。但没有工作，然后没有工作，因为公司关门，啊，他做得很好，但公司关门，五十岁，差不多五十岁，大概五十岁，他做 IT 的，你想要想怎么再找工作，啊，所以他想过要去摆摊，啊，想过很多东西，也想过。当时教会一些弟兄就在一起，就想我们去帮啊清洁车辆啊，做家务啊，就做 handyman 的工作了。就那很多弟兄，这个弟兄一直在我心里面。所以隔一段时间我就打电话给他，我打电话给他就不是说哎你找到工作没有，我不问这事，啊，我就是陪他，让他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啊，后来等些主他找到工作，啊。但我们在提到那段时间，他说其实很艰难，啊，他说我每一次打电话给他，他就感觉他不是单独一个人 ，I'm not alone， 就是他跟我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是一个这样的群体，让我们留存一下，在我们附近的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助的，也有什么我们可以陪他同行的，这也是事情我们改变不了，帮助不了，但我们可以陪伴，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与他在一起。这个就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在富裕里面，我们就忘记了那些还在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上的需要。最后我们看见，虽然这个教会是这么大的问题，但主仍然的爱他们。我们看十七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只得管教他，就是箴言里面，就是箴言三章十二节，箴言三十二节就是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神爱他的选民以色列，虽然他们叛逆破坏了神跟他立的约，但神还是爱他，透过责备使他们看见另外一面属灵的真实，看见他们的本相，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悔改， 不落在上帝的审判里面，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主也是这样对老底家的教会，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就让他们悔改。第二十节，看了、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叩门这个字是一个不断的意思，啊，有是一个不断的在叩门，不断的进行的意思，啊，就是上帝想不断的介入了我们的人生，把我们人生搅进过来，让我们失去的使命、失去的功能再一次被恢复，这反映了他对我们的爱。然后我们也看见他的劝勉，一方面是针对他们的问题，但也可以了解这个语言所表达出来佛念的镜子，出在彼得前书，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被那被佛试验应能坏的镜子更显宝贵。所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可能是经过一次熬炼，一个苦难，那这个熬炼苦难正正就把我们当里面的罪恶的杂质，我们生命里面的罪恶杂质清除。老底家教会最大问题，他们就是认同了世俗的方向，变成了跟他们完全一样，忘记了他们的使命。所以上帝就是透过一些困难让他们反省，反省他们的人生，除去他们生命里面的杂质，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在顺境当中不被迷惑，在逆境当中不被打倒。这就是我们信仰精彩美丽之处，让我们的人生可以为主发光发热，让我们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假如我们落在人生的困难当中，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我的天父是爱我的，就好像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我就一切所发生的事都为到我的好处，但要问的问题就是我要在其中学习的是什么，有什么杂质在我们里面的要被清除。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大部分弟兄姐妹应该在顺境的底下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老底家教会因为受到世俗的感染，让他们有不当的行为跟罪恶，所以他们就好像赤身一样的受刺。白衣是代表什么？白衣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是不断的出现。白衣代表公义，这个公义是透过羔羊的血所带来的。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跟其他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一个 蒙恩的生命，我们是一个免去了上帝的惩罚 的一个生命，我们是一个带有使命的生命。耶稣基督提醒老底家的教会，让他们有第二次的机会，同样愿意。今天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华人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一个很热一个温泉医治那些受创伤的人，我们教会是不是一个清泉，在这个地方成为了很多人的帮助，在他们人生的旅途里面，特别是他们人生旅途里面感觉疲倦要放弃的时候，成为他们更深的一个机缘。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教会在堪培拉的使命。在历史上面告诉我们，老底家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悔改，所以最后老底家成为了初期教会历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重镇，代工教会的会议也在这教开，有很多忠心的仆人在老底家出现。所以原来上帝的呼召改变了这个教会，愿意今天我们透过上帝的话语再去提醒我们。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话语的真实，也求你的圣灵继续的用你的话语真理来提醒我们，改变我们的人生，让我们与你同步，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 完成你就交付给我们的使命。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